欢迎收看
又发生什么事，
我是今天主持人佑俊，
我是轩云。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Pocket Casts、 Sound Player 还有 KK Bus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这是个全新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来了解最近一周的时事状况，包含本周新鲜事，分享在这一周内发生的新闻大小事，并且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以及网友们的看法。第二则是正在发生，让听众了解最近近期上路的政策以及政坛的大小事。
最后则是娱乐百事通，分享娱乐圈近期发生的事。如果你有任何意见，也欢迎在各大平台上搜寻华冈广播电台，给予我们你宝贵的意见。
先来看到的是大甲妈绕境。大甲妈绕境呢，在这个四月五号的时候起驾，涌入了非常多的信众朋友们。今年呢，总共呢吸引超过了30万人来随行啦。由于这个信众跟钻教底的非常多啦，所以呢，在这个村章祈福的时间又延后了，导致于说在四月九号11:45才顺利进到了这个新港奉天宫住驾啦。这个呢，也是有史以来最晚入庙的一次喽。而庙方呢，在早上8点也举行了这个祝寿大典，由这个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手持清香来主祭。那上次其实我们讨论到这个白沙屯，不知道这个轩云记不记得？
记得。
你知道他这个大甲妈祖跟这个白沙屯妈祖，他其实在绕境的时候差别在哪里吗？
不知道哎，是他们走的方式会不一样吗？
其实不是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白沙屯妈祖，他其实算是一个软身妈祖，那他的移动方式其实是靠妈祖他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在住驾啦，或是在哪里定点休息的时间，全部都是由妈祖自己决定。那大甲妈就完全不一样啦。大甲妈呢，他当然在出发之前，他就有规划好说，哦，他今天要到哪里休息，哪个点一定要到。所以呢，这个其实有点算是人为操控的。
那这样他是有宝贝问吗？
是的，他其实一样是有宝贝请示，但是他其实呢，他最大的差别就是白沙屯妈祖他的教是一般人不可以去碰的，因为这样等于是对妈祖不尊敬。但是在这个大甲妈来说，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叫做抢教，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
可以摸吗？
对，是可以摸的。对，就是因为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大家会有这个抢教的动作比较激烈，所以也常常会导致于说这个有围殴啦，有这个群架的事情发生。对，所以其实相较来说的话，当然白沙屯妈祖跟这个大甲妈祖都是相当的灵验，不过呢，在参与上的这个人的这个观感上，或是在整个移动的方式上都是不太一样的，没有错。那再来呢，第二则则是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积电要加码到美国来设厂啦。台积电呢，最近股价狂飙，市值已经突破到了21兆元，刷新了历史新高。而台积电呢，在8号的时候也宣布了，它要在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州新建3座的先进制程晶圆厂啦。那总共支出超过650亿美元。消息传出之后，哇，令到大家觉得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的股价又终于突破了800多点啦。
哇，
它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这真的是连买都买不下去。而且你知道，当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啦，就是一张台积电才300多块。
对啊，就是我阿公有10张哎。
有10张，
对，
没有错。但是现在来到800多块，也就是从大概几年前到现在，已经翻了一张就翻了50几万，所以有10张，你家就有500多万啦。
但是早就卖掉了，
没有错。其实要投资，当然要看长远的。所以呢，我想问一下轩云，你对于台积电，不管是它的看法啦，还是说你想去那边工作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不知道，我只知道还有年薪100万，然后像科技人才都很想要进台积电，像我哥这种顶大的理科生，他就去了台积电，他已经签了聘书要去台积电，有年薪100万可以领，谁不心动啊？
没有错的，其实，在台积电呢， 像我姐自己本身就是台积电，她现在在台中的大雅厂。因为台积电呢，大家都想到的是竹科，但事实上她在台湾的落点非常的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毕业后，当然第一志愿能够来到台积电，毕竟她第一个月就可能是6万块起薪，
对，6万块就起薪，第一年进去就是6万，
对，但是呢，你第一年加上年终奖金就绝对超过
破百万，
没有错。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来连线线上的姿婷呢？姿婷在吗？
我目前位于中科的15A 台积电厂区担任制程工程师。那在这一份工作，我认为目前的话是主要在操作系统，去控制机台还有产品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操作电脑，以及接听电话与各个部门去做联系。
那想问一下姿婷，就是在这个台积电来说，整个福利待遇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因为据说在台积电里面当然是年薪百万，但是有什么福利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吗？
福利待遇的话，15A 厂区备有员工餐厅还有健身房，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不需要烦恼自己的饮食以及下班后的运动场所。在薪资福利部分的话，台积电也没有少给，对于每一位员工的权益都相当的照顾。那在台中中科厂区这个部分的话，日常生活相较于其他厂区，我认为是较舒适的，因为它位于靠近山区的地方，空气比较清新，以及路面的话也相较于其他县市较宽广，因此在上班的途中比较不容易塞车。
那想问一下，就是姿婷，因为呢有很多人说在这个台积电工作的话其实有可能会有高压的情况啦，那想问一下你喜欢这个环境吗？那为什么会想继续留下来，这个原因可以跟我们再说说吗？
工作到现在，我认为在中科厂区的台积电工作，这个工作环境是让我觉得很舒适的。
好的，非常感谢现在在这个台积电工作的姿婷，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员工福利啦，或是说整个工作环境等等的。感谢姿婷，那我们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第三则则是重要的民生议题，电价调涨啦。经济部的审议委员会拍板决定，从四月开始，全国的电价将要调涨啦。不管是一般民众还是企业跟店家，都面临到这个电费要狂增加啦。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台电哈，它不堪负荷这个成本不断的增加带来的亏损啦。因为依据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IEA 跟这个2023年发布的全各地的平均电价资料显示中，台湾的电价其实在世界排名是第五名，是什么第五名？是倒数第五名的低啦，没有错。其实它太过低廉的问题，导致于说大家其实会有点过度浪费电呢。那这一次的涨电价的幅度大概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如果是你用330度以下的话，平均大概涨的是3%。331度到700度，平均涨的是5%。那701度到1000度，平均涨的是7%。那超过1000度呢，则是10%。不过呢，你知道吗？我们以夏季电费来说，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 percent， 一个趴数，没有错。但是呢，在300度，我们刚刚讲到300度，如果你是121度到330度，你的夏季电费平常是2.38元，但涨价之后会变2.45元，其实相差差了将近快0.1元啦，对，那其实它差的很多嘛，其实
0.1元感觉不怎么多，
对，但实际上叠起来会非常的多。那如果是331到500度的话，会从3.52元调整到3.70元，501度到700度会从4.8元调整到5.04元，701度到1000度的话，会从5.83元到6.24元。1001度以上的话，从7.69元调整到8.46元，没有错。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幅度是越来越增加的，到后面1000度以上，甚至一度调整到了0.8元。 0.8元，没有错的，
0.8元快破一元了，
是没有错。其实它的调涨幅度是相当的高，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它调涨幅度将近到了12%。
嗯，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哈，在用电的时候，当然尽量哈是减少这个用电的开销，不然呢，像其实经济部有在网络上说哈，在蒸面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挑着时机，不要在尖峰时间用电。当然，这个说法也被大家来反击啦，
诟病。
没有错，他其实不应该是说哦，店家你现在这个时候要用电，反而是哦，叫你不要尖峰时间用电。那如果平常你是这个早上看电视，那就叫你早上不要看，所以早上新闻台跟我们的广播都没有人收听啦。
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是的，其实用电价本身，因为电是民生用品，当然涨价是没有问题，但你不应该用太多的话术来去包装，来造成这个民众在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啦。对，本来电便宜没有错，但是政府你也应该要好好的想想，就是怎么样才不会这个让电价涨得太快，因为你知道万物皆涨，只要电价涨、水价涨，甚至是我们的这个银行，大家知道吗？银行什么在涨？利率也在涨。所以万物齐涨的情况下，物价也会跟着涨。
哇，那这样民生又更苦了。
没有错，所以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正在发生。最近呢，这个赖清德政府呢，距离这个520上任只剩一个多月啦。不过呢，他已经开始启动他的内阁人事布局喽。据了解哈，在这个国会生态是一个朝小野大的情况下，新政府必须要符合民意，且不能让太多过半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朝野立委来不满意啦。所以呢，为了还是要贯彻这个所谓的赖政府的意志，所以他已经决定了行政院长将要由这个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来接任，那副院长呢，则是由这个前文化部长，也是现任的青平台基金会董事长郑丽君出任啦。那想问一下轩云，你对卓荣泰这个人以及郑丽君有什么样的想象，还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嗯，卓荣泰没有听过，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政治人物？
其实呢，可以说他是冷门，也可以说呢，他其实是退出了政坛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个马英九执政时间呢，他其实从2018到2016，其实他这段时间是退出政坛的，几乎没有在政坛上有看到任何的活动啦。所以呢，他是在2016当时赖清德、蔡英文上任之后，他才又回锅回来啦。
哦，那像郑丽君，他就是那个嘛，前文化部长。
没有错，大家应该对他有印象。我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三星典礼上我都看过他。
不是啦，是因为文化毕业啦。想大家年轻人16到20岁，那个时候是20岁，不是22岁哈，只有领过这个文化毕的啊。
哦，是哦，原来我的福利是他争取的。
没有错的，所以当时呢就是郑丽君啦，而不是邓丽君，因为有些人会把他想象成这个什么
唱歌的那种甜蜜蜜，那个邓丽君。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不是吧？
啊，不是，那是郑丽君。对，没有错呢。那你知道吗？其实还有一个人，他也是幕后的推手，他是政院秘书长，将要由现在这个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转任啦。那龚明鑫他其实本身哈是由这个经济出身的啦。那赖清德政府呢，其实也在上个礼拜三也对外来宣布了这个郑卓佩。所以呢，其他的内阁人士也陆续将要推出啦，包括听说这个内政部长是刘世芳，那国防部长也有可能是这个顾立雄来接任。那也有很多人都批评说，哦，怎么可能是这个法律人来接任国防部长呢？不过呢，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就说，文人部长呢在国外其实很正常。那这一次的内阁呢，其实他们自己也建立了一个叫做行动创新 AI 内阁。另外呢，民进党党内人士分析，其实赖政府的任内这个阁揆啦，以及相关的内政部长，其实呢还是有派系之分的。怎么说？其实呢，因为内政部长他本身具备的特质必须要是什么？能够对内对外来沟通，包括在立法院他必须要让他整个运作能够顺畅。所以呢，其实他们在宣布阁揆的时候是说他们希望是 AI 内阁。
AI 内阁是什么？
AI 内阁就是希望说， 让整个政府能够像 AI 一样来运作，能够完整的平顺的来让整个民众过得更好。没有错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有一个幕后推手，他叫潘孟安。
他是谁呀？
他是前屏东县县长啦。他现在呢，也将要到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去啦。不过呢，其实就有人反对这个人事布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其实在这个人事布局上，虽然赖清德他是说退出了新潮流，但事实上其实都是新潮流的人主要在台面上啦。至于说林佑昌、林佳龙，其实他们都比较没落，比较下去担任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啦。对，这个也叫做赖清德的核心圈啦。不过呢，至于这个政策控郑丽君，他其实在大选的期间担任这个赖清德的国策顾问团召集人啦，所以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提出的各项国政蓝图非常的厉害啦。所以呢，除了新政府上任之后的朝霞野大国会生态，卓荣泰必须要能够弯蹲得下来，而郑丽君也必须要提出这个让民众有感的政策，能够直接回应民意，能够让民众感觉到政府的存在啦。而现在在520之前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重要的方向是陈建仁院长，他必须要做到看守内阁，还是要做到一个更好、更冲、更拼的一个内阁，我们也有待查看啦。除此之外呢，在520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士，他叫马英九。哎，没有错，轩宇，你对马英九这个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马英九就是前总统啊。
没有错的，他其实在这个前总统之外呢，他这几天也来到了中国大陆。没有错的，他其实展开了将近是11天的行程。尽管呢，中国大陆一方面就提醒记者说啊，不可以称呼他是马总统，要称呼他是马先生。没有错的，所以呢，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蛮有感的啦，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蛮敏感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呢，马英九他在4月10号哈，也终于跟习近平来见面了啊。
他是要回味马习会吗？
没有错，他其实有一点马习会的味道。我不知道轩宇，你对马习会他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想法呢？
在我印象中，好像只有新加坡。
对，他当时是在新加坡
旅行的，
没有错呢。所以呢，当天呢，马英九其实他这一次特别不一样，他地点选在北京，因为这是两岸分治75年来中华民国卸任元首首度在大陆地区跟中共的领导人来会面啦。没有错，其实在这一次整个马英九参访的过程当中啦，他多次的流下眼泪，在这边说我们同情台湾花莲地区的这个民众啊，因为当时遇到了这个4月3号地震，想必大家都非常的有感。除此之外呢，马英九他因为这一次造访了广东、陕西、北京，他其实非常的幅员辽阔。那据广东的一个不具名官员透露，广东在马英九抵达前20几天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接待任务，那当地也启动了这个国台办啦、警卫局、接台办以及各方人马多次踩点，希望让这一次的这个马英九访陆行程能够更加的顺利。其实维安大概就有几百个人了。这次后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娱乐百事通。
艺人黄子佼去年卷入 MeToo 风波，被控涉嫌强制猥亵等罪。检方在搜索时呢，查获黄子佼竟然向偷拍论坛网站购买并持有7个儿少性影像，促使各界包括艺人贾永杰、隋唐、小 S 等批评，要求立法院修法，并引起社会的动怒。儿少权益受损事件频传，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主张提案，受害者是未成年，应该要立即停止计算追诉期，应待成年后追究时已超过现行式的追诉期。对于黄子佼持有未成年性影像的行为，蓝绿主张一致加强相关罚则，以其吓阻犯罪。黄子佼被检方查获持有女性偷拍私密片，其中有7部是未成年少女，处缓起诉处分2年。
120万罚款。
没有错的，其实在这一次这个黄子佼他持有这个七个未成年少女的这个画面，非常多的艺人也站出来反对，包括有谁，包括有这个罗志祥，他当时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惹下了一些些有关性方面的这个案件，
没错，
不过呢他对于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受害者他也是非常的反对，那包括还有谁，包括这个演艺圈的大佬是吴宗宪、包括他的这个副手是露露啦，他们其实都非常的这个反对相关的这个事件。那其实很多的网友就在网络上发现什么，发现有一个人居然会通灵，这个人叫做小钟，他居然说要小心黄子佼，他在很多年前的这个电视上的节目发声说黄子佼他其实大家要小心啦、没有错的。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就觉得说黄子佼他是不是在以前就做过类似的行为，
好像有被翻出那个他在百万小学堂上面的画面，百万小学堂不是会邀请很多小学生吗，然后他就这种十指紧扣超级恶心的去握那个小女生，然后说哦我好喜欢这个画面哦，好险他的师父张小燕在旁边赶紧的阻止这个事情再发生下去，以免造成那个小女生幼小的心灵受损啊。
没有错，除了小女生之外还有一个是小男生啦，他当时直接把小男生抱着往下压、但是因为他是在台下所以观众一般是看不清楚、不过呢那个小孩子看起来他的脸色是非常的惊恐啦、对，那很多的网友其实就挖出了一些画面，包括说以前有一叫做极致歌王，他跟张帝十二年前上了这个红白红白我胜利，使他当时就开穿这个黄子佼啊，戴眼镜看起来多斯文啊，没想到是跟禽兽一样的啦，这个引发网友热议，太狠了啦，没有错的。所以其实呢黄子佼这个事件不管是影响到了演艺圈，甚至还酸到了哪里，酸到了政治圈、
为
什么
呢？
因为黄子佼的事件导致于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统神，统神呢他在网络上其实就跟这个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来开酸开杠了啦，甚至他们还互相开直播来call in来跟他互杠，没有错的。那这件事情也烧到了谁身上，他并不是烧到了，也可以说他这个火呢一路一路开始喷到了这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李正浩。李正浩他其实在脸书上也发文开酸了、甚至呢还被脸书直接下架这个相关的话题。所以呢其实在去年这个 MeToo 事件到现在这个黄子佼持续卷入这个有关性的案件，当时呢也被多家的厂商极度来切割，甚至卫福部当时还一度说黄子佼那我就不跟你继续了啊。那你知道统神他其实也被下架了好几间厂商吗？
是哦，
是的，他其实被下架将近有七间的厂商，没有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黄子佼事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类似演艺圈啊，他是网红界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是馆长
哦，馆长又出事了。
不是，是他在他的脸书上他的 YouTube 上面说啊，现在呢黄国昌他自己都在开自己的直播啦，我的直播都没有人啦。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看他的直播，他的抖内呢其实非常的凄惨啦，从他以前的抖内一天哦大概可以到两三万块，
哇，
一个月至少有几百万，
嗯，
对，但他现在呢一天甚至连两千块都没有啦。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在演艺圈也好在政治圈也好，其实呢你立场太过偏颇，其实一定的客群当然会消失，没有错的。那这样跟我们做生意一样啦，我们尽量呢还是踩在中立立场。不过针对这一次这个 MeToo 风波，当然大家还是可以有各自的表述，不过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赶快呼吁立法院来修法，来修正这个妨碍性自主危害年轻人，并不要有所谓的追溯期。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洁身自爱保护自我。以上呢就是这一集的
又发生什么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哟，拜拜
拜拜。